愿主也平安，下面都能听见哈。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神的引导。我们中间有人想更多的得到神的引导吗？有没有？举下手呀。那现在我们就借这个第四章来好好的探讨一下，怎么去理解啊神的引导。好，那在之前我想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这个广告。我是刚从芝加哥回来，那芝加哥开了一个每年一次的 BSF 的这个大会，主要是为了预备下一年度这个 BSF 的学习，是上千人那里，每年我是很盼望有这么一个星期，是我很享受，因为人家为我就是那个星期是我做的享受的一次时间，但明年我们会学习这个以色列流放了。流放了以后去了一个不是他们家乡的土地，所以他们就盼望着回归到他们的应许之地。而这个状态呢，很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的家，对吗？我们也盼望着能够去天上，所以那神在那段时间里面丰富的启示了他自己，他赐给的智慧，他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之实用的。所以鼓励大家都有同样的盼望。那同时呢，特别感谢在 BSF 里面做 leader 的，因为你们很辛苦。我们在 BSF 做 leader 的弟兄姊妹，你们举一下手好吗？看有几个，举一下手，举高一点，有不少。好，我们教会不大，但是我们有20多位弟兄姊妹在 BSF 里面做同工。那大家通常想 BSF 呢，就是那个讲义啊，那些题目啊，那个东西很好，但是那个是 BSF 的25%。他的精华其实是在同工训练那个层次，所以他们对同工的训练所投入的祷告，投入的这个人力或者资源是惊人的。那今年呢，会做很多的改进，只有一个目的，希望大家去同工训练的时候呢，更加深入的去经历这位神的同在。所以很盼望大家有弟兄姊妹如果想属灵的道路跑得快一点我是高度建议大家去进入那个同工团队去接受训练如果有兴趣会后可以来找我。好，好，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到这个神的引导那我们分三段来从这个经文里面来学习这个神的引导。那么怎么去理解上帝在引导我们呢我们从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他的话语，这个话语在引导我们，这是个什么样子的，对吗？那第二个纯粹的引导呢，就是应用。我们把神的真理进到生命里面去了那这个应用有没有正确，就是他有没有引导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应用出来最后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你经历到他自己，然后你去理解他的引导，那是最美的，很享受的好，那我们从第四章的一节开始这马可福音四章的一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就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头浅石头地上的，头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壕头里的，就发生发大，结实有30倍、60倍、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都有耳吗？有没有？有哈，我们就是仔细听。那耶稣讲了一个平常我们生活中都经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场景，对吧？所以耶稣这么个大人物，就好比我们请了个大教授做一大堆广告，有个讲座多么多么了不起，然后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给我们听，我想这听众可能会很失望，这是叫什么，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对吧？所以这些失望的人会觉得很 boring 这个就太无聊了，可能就走了，对吗？很稀奇，那里面居然没有人问耶稣任何问题。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读经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那就是大家都不问问题哈。好，那这个到了人走的时候呢，我们看下去耶稣对他们说，有就设个门头，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只有他们问，别人都没问 耶稣说这个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那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如果你还不信的主，你可能有点被冒犯。哎呀，这个耶稣你就告诉全世界人嘛，有什么好报保密的哈、哦？为什么只告诉他们呢？这好像不太公平，对不对？这其实有点像在我们教会我们办的这个养娃的班，那我只把养娃的经验告诉那些来我班上的同学，我只做这个事，对吧？同时也只有来那个班的人来参加这个学习，所以即使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要不要来参加这个学习班，然后好像我也做了一个决定只告诉他们，哪个决定在先我们不知道哈。所以跟神也是这样子，只有这些人问，耶稣也只告诉这些人，看到了吗？耶稣只告诉那些求问他的人。所以我们读圣经没有问题，很可能就赚那些人，就是读完就完了哈。那问的人呢，神给他们多一些的启示和引导。所以我们在读经话语在教导上要学会提问题，这是很关键的。 好，那么在下面看下一节经文，十二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肯把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这里面有个呢喃的经文，就是肯怕。这个好像为什么要肯怕人悔改了？好，所以这个理解这个呢喃的经文呢，就是主要是找到这个主语，就是谁肯怕。有没有可能是上帝肯怕人悔改？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整篇圣经都在讲神喜悦人悔改，所以这不是神。那还有谁肯怕呢？那就是他们人自己嘛。所以今天我们人呢、很害怕悔改，对吗？哎呀，我要悔改了，星期天不能打网球了，因为来敬拜，对吧？哎呀，我要是悔改了啊，右脸给人打了，左脸还要转过去，不愿意，就很害怕，对吧？所以这个肯怕是讲人很害怕自己悔改就得赦免，这就是很不幸、他们应该很勇敢的去悔改就被赦免了，但是人不是这样子。这个经文大家就明白是什么回事了，就是人肯怕他们悔改。 好，那我们对这个段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神只启示给求问他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神只启示给求问他的人，也只有求问者真想接受。所以如果我们要想听到神的话语的引导，透过圣经他的话，我们就要学会问问题。所以 BSF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每天就十几道题目，你不要把这个题目当成是给你的一个重担，你要把这个题目带到上帝的面前。主啊，这个题目是你来问我的，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回答。如果你把这些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他不是问你了，你是去问神了。那这个操练让你养成了一个习惯，你读经的时候就会冒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你去问的时候啊，你越问你得到神的引导就越多。因为神只启示给求问他的人，也只有求问的真想接受。你真想接受的人有很多问题的，你要把这个圣经我要接受变成是真的啊，要付代价，你当然就有问题啊。你不想付代价，你不太想接受，哎呀他说了这句话 OK， 那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反正讲跟他们都没有关系。所以大家看到神只启示给求问他的人，所以我们读经提问题，若会提问题，你得神的引导就越多。这其实这个原则其实应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子。我们这里很多人在养娃，都想把他养成一个哎呀聪明能干的娃。你知道中国学生来美国念书，教授们给的反应就是中国学生没问题，这些白人弟兄大上课好多问题啊，那些孩子学得多，中国孩子学得少，因为我们不会提问题，我们养成这种文化的习惯、所以你要训练孩子会提问题，带他读 BSF 的作业，那做作业做久了，哎呀这里面这么多问题，他习惯提问题，他可以应用到他的生命中的各个方面。 好，我们继续的往下念。 好，这个四章的十三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这是个耶稣很惊讶他们不明白，看到了吗？就是说耶稣认为你们应该能明白，你怎么不明白这个呢？ 啊，这个都搞不懂，那下面全部都砸了，对吧？所以神有这个期待，他期待我们人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明白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事实。所以上帝是用看得见的东西去启示看不见的真理。那圣经里面就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好，譬如说在以赛亚书55章的10节，耶和华说，雨雪成天而降，遍不返回，却滋润地头，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雨啊雪啊降到地上，它不返回去的，对吗？而且它达到它的目的，去滋润万物。所以神的话就像那个东西降临在我们当中，它也不是突然返回。所以我们如果养成这种习惯，去看我们周围生活中的各种场景的点滴，去窥探神他隐含的这个属灵含义，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好，这是非常好的操练。然后耶稣呢就开始解释整个这个比喻的属灵的含义了。他说，撒种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即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即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撞烂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草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那弟兄们姊妹可以自己对号入座，你是哪一种土样，对吗？但是呢，你不要骄傲，也不要灰心，我们都不是一个静态的土样。我以前是很刚硬的土样，好，那是神一步步的软化，要么好像还可以结点果子，不能算是100倍、60倍、30倍，至少可以结果子哈。但是神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土样哈。我们对这段经文呢做一个总结啊，这里关键的一点，我是想大家明白，就是神期待我们从肉眼可见的事物看见属灵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好吗？神期待我们从肉眼可见的事物看见属灵的意义。那这个原则其实在充满的圣经里面，好，叫罗马书1章18节，好，我们念到，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行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这个你在世上看得见呢，很多阻挡真理的人在经历很多苦难，那是神的愤怒，他要我们看见这个看不见的神在世上所的作为，对吧？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行性在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是说我们借着受造之物日常的生活可以晓得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对吗？那我们的 Mark 长老带大家每个星期去 hiking 非常好，大家增加彼此的交易。但是我希望就是 Mark 肯定也在做，带领大家从所造之物去理解赞美上帝，对吗？如果你每看一点朵花、一棵树，你想到神的一些属灵之事，那个 hiking 就更加的有意思了。那很多的诗歌都是这样出来的，有一首诗歌叫《美哉主耶稣》，它就跟这个皎洁的月亮、那个青草地的美丽去比较，说我的主比我看见这些更美，对吗？所以你看到这些受造之物的美丽，知道是神创造的，赞美这位更加美丽的神，这就是一种诗歌的表达。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一个灵魂，他是真正搞懂了这个原则，那就是大卫。大卫在诗篇19章里面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等等。好，也就读19篇，他就描述这一些大自然的创造里面就情不自禁的 去寻赞美神，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得到神的引导，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大自然里面要去看见神的奇妙。好，好，那我们得到这两个原则啊、那我们啊、能不能够把这个整个这个比喻用一句话做比喻？那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参加 BSM 同工训练，就知道有一个训练叫 homiletics，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析经文的方法。那里面有好多步骤，其中有两个步骤今天我们会一起过哈。一个就是你要把整个这个经文呢，把它总结成一个句子，而且只能够十个字，现在好像可以十二个字、十五个字哈。那你就要挣扎去想，哎，怎么样子把这个一句话总结出来？大家你会怎么总结，弟兄姊妹？我搞出一个这样的总结出来哈。这个传道啊，传道撒种的结果不在撒种的人，还在投药。大家说这句话对吗？有没有说对的？有没有说错的？那这句话是不全对，是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啊，神明显的告诉我们要殷勤做工啊，不要懒散不结果子。所以人一生的撒种呢，它的结果跟这个人有关系，对吧？所以这句话用在人的一生，它就有点过了，就不完全正确。好，我们做一个修改哈。我们这样修改一下，我说传道撒种每次的结果不在撒种人的土壤，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就正确了。好，就是每一次我这次讲到会有什么结果，不在我，在土壤。阿门。好，所以啊、这句话就是要加一个每次。所以我们去读经的时候呢，会总结出一些原则，这个原则必须用通篇的圣经作为一个背景的参考，你才知道自己没有走偏。好，好，这样的每次就好了哈。那这是正确的，那是为什么神要我们知道这么个事实呢？大家说，上帝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每次去撒种的结果啊，不在你，而在土壤？这个你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吗？有没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是什么哈。他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知道呢？他是要使这个撒种的人呢、心存谦卑，心里得释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去传福音传道，哎呀，大家鼓掌的啊，信主的啊，神就开始骄傲了。神说这个跟你没关系，那是好土样，跟你没啥关系，没不需要骄傲。那有些时候我们讲偏道啊，大家不喜欢啊，也没有人举手信主啊，你就很费心，哎呀，我这个讲得不够好。上帝说这个跟你也没有关系，这个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既不能骄傲，也不能够去负重担，就使我们很释放，对吧？我们大胆的去传，这个结果什么跟我们没关系。那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有用了哈。所以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关于这个神的引导，就是你要用神的话来引导你的生命啊，你必须达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要明白神想在我们心中产生的这个果效。如果这里学 homiletics 的，这个就是那个 aim， 就是哎，神给我们这么一段话，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一定是在我们心里要产生一个果效。你找到这一步了，神的话在你的人生中产生了一个引导的果效，就说啊，我读了这段经文，我去传道的时候我就谦卑，我也不负重担，因为他引导我谦卑，引导我不要负重担，对吗？好，如果我们读经没有读到这个点上，其实我们还没有得到引导，我们还是读这些字句，对吧？所以即使耶稣解释了这个守灵的含义，他还没有成为我们心里面受用的，产生的这个圣洁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要问这个问题，这个上帝千言万语啊，他跟这世上的书多少啊，他选择给我们就这么一点话，他每一段话每一句话都有一个目标，为了帮助我们，为了引导我们。所以你在问有些人经文在讲什么，他想在我的心中产生什么样子的果效，你一路这样子问问问问问，问到最后你得到的那一次那个片刻，你就说啊，我读懂了，神在引导我，他在告诉我。这可以是你 这个星期遇到的迷惑，可能是你长久以来有的问题，或者你面临着帮助别人怎么去劝慰，神的话语在各个场景中它就会冒出来，然后就引导你怎么去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在这心中的烦闷啊忧虑啊各种的这种迷茫啊失望啊，神要引导我们从这些负面的走向正面的去依靠神，对吗？好好，明白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多问问题，要问到神到底想在我心中产生什么果效，而且要得到这个答案，你就读懂了，神的话语就引导你。好，这个很简单啊。好，下面啊，我们来谈这个应用的理解。哎呀，这么多引导，就是用到我的生命中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哈，那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人可能会有的各种的顾虑或者借口，对吗？啊，有很多弟兄怎么会说现在不能做这个事，要等到我空巢了，没有孩子啊，时间多一点。啊，小孩子空巢了，不行，要等我退休。啊，退休了不行，要等我去周游列国啊，等我打网球打成冠军，好，啊，再等，等到我走不动了，有这样弟兄姊妹吗？等到走不动了，实在啥都不能做了，哎呀，可以去侍奉神。好，这是一种的顾虑和借口，对吧？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可能也会有哈。那第二个就是有人会说，哎呀，那个啥种的人不够聪明，就专门全好土样嘛，这个种子也不容易啊，要珍惜，对吧？有这样的人吗？这个不是好土样不全的、啊、有这样的人吗？好，那下面会有人说，这个天国这么大个大业，做这点点做不做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吗？也可能有哈。或者是说，哎呀，好像放了一点苗，这个也很难成气候的啦，这个老是我们能做得了的事情哈。那结果下面这段经文呢，恰好啊，就有四个小段回应了这四个顾虑和借口。那我们一小段一小段的来哈。那么先来看人的这个借口，现在不能穿，要等，对吧？好，那我们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哈。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肚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面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所以大家想，这个人我觉得是上帝啊，上帝把他的生命浇灌在你我的里面，是他的光，对吧？啊，他有个目的的，就是什么，要把你摆在灯台上，让周围的人都看见他赐给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智慧，这些东西，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别人看见，那我们就是对着他看，他想要放在灯台上，我说就不行，我就要自己藏在灯台下面，好，这个人生会很累的。好，那我以前曾经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哎，因为我在公司的时候我就很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啊，人家打了你的右脸，要把左脸也给人家打呀。我想这我可不愿意啊，这个人得寸进尺，他老欺负我，那我怎么受得了啊？不能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他就不能用这句话来要求我了，对吧？那当然后来经历了神的保守，知道这完全是多余的。好，神他知道啊，什么时候啊是我们啊要得他保护的时刻，而且慢慢的呢，就藏不住，你里面就是有平安，你就是有喜乐，你就是有安息。那同事们是看得见的，有星期一要都 BSF 那不能加班的，星期天啊要敬拜神那也不能加班的，这个躲不住的，对吗？所以这个神的意思呢，就是你别担心人家来欺负你，不要害怕，就是你要把你里面所经历的在人世间不管得时不得时，在你的生活中你的工作中要去传道，这不能等的，就是你得了他的生命，你一举一动都在代表神，所以你要警醒啊，所以你时时刻刻都在传道，看到了吗？所以没得等的这个借口哈。如果我们那边有人在等的话，你自己 问主耶稣，这啥意思，就是你的光在里面有没有啊显露出来，对吧？好，那我们啊再看下一个借口，对吗？那下一个借口就是说，哎呀，职权好土样，珍惜这些种子哈。那这个我们看神怎么念的哈。你们用什么粮器粮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粮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些人看成不是好土样，这就是你量给他的粮器，对吗？神也这样子量你，你可能就不愿意了， 对吧？那所以神要是我们呢、啊，都是好头样。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好头样，但是上帝要我们的心态是量给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好头样，那就量给人。而这样量给人的时候，神喜悦，他也量给你好头样，而且要多给你，对吧？接下来神继续说，好。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那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马太效应，在马太福音的25章的29节，是在上帝讲了一个比喻，一个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还有1000两银子的，那个千两银子就把它埋在地里啊，一点都不给神，对吧？神就把它夺去了哈。那这个在社会中其实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是你给的多，对吗？神给的多啊，这个世界上谁都想跟愿意多给的人合作，是吗？所以这个社会上是民生是正确，特别是守灵这方面哈。所以上个星期我就在芝加哥遇到了好多非常之爱主，也是侍奉主的人。那这里面就听到无穷尽的故事，哎呀，那神的祝福啊，好像天开了窗一样，神就呼呼呼就倒下来。那就看到婚姻就得医治，放逸的孩子就能够得到修复，哎呀，他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神的这种祝福啊，非常的感人。所以我这次跟大家一起去侍奉，越知道这条道路真的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因为有的还要给他，连他好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上帝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做这个事情，这句话不是空空的摆设，你看得见的，好，真是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你是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呢？那你的生命能够影响到祝福到人，那你这个星期这个天你认为去量给人多，因为神也会量给你多，对吧？好，我们来再看下一个的顾虑，对吧？他说这天国的大事我再做一点点啊，做不做都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哈。那在马可福音4章26节，耶稣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尽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这那人不晓得，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那这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就把种子扔下去，然后就睡，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来收割。所以你看在这个庄稼成长的整个过程中啊，人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子扔下去而已嘛，就收割，神做了99.999%，对吗？所以神其实是邀请我们参与到他的伟大的事业里面，所做的是微不足道的一丁点。所以是的，我们做的是一丁点，但是那一丁点上帝要用，把它成长成一个成熟的庄稼。弟兄姊妹，你在教会中的侍奉非常之的重要，无论你是做什么的，有人在这边做这个投影的，有人做招待的，有人打扫卫生的，各式各样的教会里面，这些人里面任何一个生病啊，教会都会出问题啊，经常就有人接老人家有人生病了。好，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你自己尊长的那一丁点，那每一点神要用来使庄稼成熟，所以有用哈。你这个有用不是在于你，不需要你去使庄稼成长，神会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只要撒种就服侍就可以了。好，下面第四个就是讲到，哎呀，有点苗头，但是也很难气候嘛哈，所以就很费心。那个耶稣又说啊，神的国我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可以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切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让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收在它的荫下。所以一个小小的苗头可以成长成一个很大的树，在这是神的工作。那我们教会今天很小，但是上帝可以把它成长成一个很大的教会，你们相信吗？就我们愿意参与到其中去哈。10多年前，我们在BSF 开始推动中文事工，那个时候在我们在英文班里面有一个弟兄 中文查经班一个，我们弟兄们在一起祷告说我们要一个中文班，所以头一年我们就从一个组变成两个组。好，我们继续祷告，两个组就变成了四个组。祷告到第三年，四个组就成了六个组。到第三年，我们就成立了全世界应该是第一个中文的查经班，是弟兄的哈，就在我们这里哈。那我做梦都没想到，十年以后，今天在全北美有十个弟兄查经班。那十几年前我不敢想象这件事情。好，那这个神会继续向他成长，将来再过十年说不定有100个，我都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成就这个事情。但是大家看见了吗？一个芥菜种不断的成长成长成长，所以我们只是在享受上帝式的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好，我们中光教会也很小，就现在只有一个中光教会。五年前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100个，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不会有100个，但是神我相信是他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要他的国度尊长，我们只是要跟神合作就好了，这个事情就一定会成就。 好，我们对这个应用的理解做个总结。好，那各种的顾虑借口神全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别的借口啊，上帝是早已经知道，而且早就把祝福及警告都写得清清楚楚。哎，好，弟兄姊妹，你有哪一个借口不在这个其中的？我们可以会后讨论一下。我想神肯定有对他说话，好，所以去顺服他的就得祝福，那不顺服的嘞，就是得警告，对吧？好，那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中真正得着了这个应用的理解的引导？好，我觉得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哈，应用的理解应该是这个人呢，能够投入到神的伟业，以神为乐，使神开心。我们一起来好吗？应用的理解是投入神的伟业，以神为乐，使神开心。所有圣经的应用最真的目标应该是这个人呢，他投入到神的伟大的事业中，以上帝为乐，使神开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世上啊，美食啊，这种这哈比啊，业余爱好，这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成为了你寻求快乐的主要来源，这是有问题的。可以说你在浪费你的生命。好，偶尔去玩一下可以啊，但是你要以神为乐作为你的主要的生命。而这样子做呢，神开心，他中意这个事情，他的所有的话语的教导，他的祝福警告都围着这个目标，使你好是以他为乐，因为他以你为乐，真的双向的这种关系才是神所要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过去一年有长进吗？你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是不是热了热稳健，而且热了热多的喜乐平安的经历呢？你在你往这个方向走，你就有应用的理解。如果你动都不动一下，你其实在应用圣经上没有得到神的引导，因为你没有去真正去理解。 好，那我们到最后一段是讲这个经历的理解，怎么在我们的经历中去理解它对我们的引导。在马可福音的4章33节，好，我们开始念。好，耶稣应许多这样的比喻，叫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到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是耶稣的主意，要他们过去，对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抬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那这些门徒是遵守了耶稣的指令，他说我们到那边去，而且他们有神的同在，但他们还有风暴。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信主，包括我自己，哎呀，我们信主的人应该就没有风暴了吧？这个嘞，不在圣经里面。再说一遍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希望不要有风暴，但这个不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跟世人一样会经历风暴，但是这个过程跟世人是截然不一样的，这个是关键哈。所以呢， 他们就对耶稣好，耶稣当时在权位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就叫醒他说，父子我们算命你不顾吗？所以这个耶稣今天已经在你我的里面呢，他成身了我们，他也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的风暴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但耶稣感到惊讶吗？你遇到风暴我们啊，你说上帝有没有惊讶？对上帝是不惊讶的，对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是值得惊讶的。那这些门徒在他们的恐惧之中呢，就把耶稣叫醒了，求他帮助。在他们的想法里面，我估计就是说，哎呀耶稣啊，我们要快要沉下去了，你也该打点打点准备游泳啊，要快游上岸去，或者也帮我们一点忙减轻一下。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其实是神，对吗？耶稣醒了，他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这耶稣醒了，他没有去骂门徒，有没有骂门徒？没有骂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遇到什么事情就说，哎呀不要麻烦耶稣吧，这个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好了。就是耶稣不觉得你去祷告是麻烦他，他更喜悦你去求问他，对吧？虽然耶稣没有斥责门徒，但他斥责了这个风暴，这风暴立即就平静了。弟兄姊妹，你现在在什么风暴之中吗？你可以求神啊，主啊，你斥责这个风暴，我可受不了了。他可以要这个风暴把它平静下来，对吧？好，这可是一个今天个星期很好的一个祷告哈。耶稣又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耶稣对他们在这个风暴中的反应是有一些指引，对吧？他期待他们在风暴中仍然有平静的心，是靠信心。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风暴中，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惊慌失措，做出一些决定，会后悔莫及，是灾难性的。所以这个守灵的原则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风暴中要回到神的平安与安息之中，在那个平安与安息之中，神可以引导你在你的风暴中走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风暴中，千万不要做什么决定，你找弟兄姊妹一块为祷告，直到你的心里能够平静下来。四十一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们。大家没觉得这些人应该很喜乐啊，哇这个风暴怎么把它干掉了，对吗？他们居然害怕。那其实是个很正常的反应，就是你真正看见神啊，你会有个敬畏之心。哇这个不得了，我们是凡人啊，神多大，创造天地万物，他居然关注到你和我每天的生活中的这种点点滴滴，这是一个敬畏之心。那耶和华说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神真的启发引导我们的一个起点，就是我们开始敬畏他了。好，那我们对这一段经文呢，可以做一个总结。只有跟随耶稣的会有经历的理解，那一起来，只有跟随耶稣的会有经历的理解。我这个话还是 很直白。那怎么样子才算是真正有经历的理解呢？怎么叫经历的理解？我给大家这样子一个看法哈，经历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哈，经历的理解是从经历中看去神的同在与作为，一起来，经历的理解是从经历中看去神的同在与作为。所以这个中文班弟兄班的成立的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我们祷告了三年，而其中有很多神的故事。我其中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当时我们几乎是万事俱备，过了好多的困难，我在准部结束训练，训练完以后回来就可以开课了。但那时候剩下一个东西没解决，就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教堂愿意使我的班在里面的。当时我们申请的那个班就是那个 Newport Community Church， 就是今天的弟兄去的那个班那个场所哈，那是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都没回复我们。所以几千里之外在 Texas 做训练的时候，我就说我有这个请求，请大家为我祷告。但是那里居然有个弟兄，他 他在尼泊堪维嫩车子有请几十组长老的，你敢想象吗？他给我打电话，这个事情后来很快就解决了。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一个事情的解决方案是在跟这里远离几千里之外的一个弟兄帮我去解决。所以神的手很显明在这个过程之中，大家看见了吗？所以在我们的侍奉中，主他会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具具体体的把他自己显明出来，显明出来你就要看见神的同在与作为，你就有经历的理解。那今天弟兄姊妹，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他一定有的，但是你要静下心来去想，主啊，你怎么样带领我这一年，在过去几年这几个星期里面的那些磨难，怎么样带你平安的度过。你要学会写日记，把它常常记下来，将来你说不定你也讲到，你就见证神这些奇妙的作为。神是真的，是活的，他正在做工在我们的当中，甚至在我们的风暴之中。但是如果你透过这些经历去细查，看见神的同在与作为，你就有了经历的理解，这个对你的信心是有个巨大的帮助的。好好，那我们今天做这个神的引导啊，做一个总结。一个引导就是透过神的话语，那我们读经要得到引导，就是要做到理解神透过这段话，这句话想在我的心中产生什么果效，要把这个问题问透问清楚啊。这个问题你们想问的，我跟你可以讨论哈，就是任何时间我都愿意跟你讨论，这是个最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这个搞懂了，我们真正明白了他要怎么引导我们。第二个是应用的引导，就是我们真的热了热以世界为乐，变成是以神为乐的这个转变的这个就是一条道路。那这个道路走的时候就讨神的喜悦，他也使你享受他的喜悦。最后引导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要去体会神他奇妙的作为，你要去带有敬畏之心去看见他的同在，也看见他的作为。就是保守弟兄姊妹啊，真的在我们的人生不容易，我们需要神的引导，也求神使这些引导真正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乃至全教会的具体的经历。我们就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神，我们感谢你，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主啊，你对你儿女的慈爱的心肠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使我们是远远无法测透的。主啊，求你用你慈爱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在实际这个天路上的奔跑，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看见主你自己慈爱的手的引导。主啊，我们要你的引导，世人不要，但我们要。求主就丰盛的回应我们的这个祈求，使我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全教会都活在你的引导之下，走圣洁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